格林多西书第二至第四章，让我们翻开圣经格罗西书第二章。保罗从来没有到过格罗西城，但是他从以巴弗的口中了解到这个教会的一些情况。以巴弗是那里的执事，他告诉保罗种种有关格罗西教会的人如何的爱耶稣基督，以及他们的信心如何的成长。他还告诉保罗有某些异端企图要渗透教会的情形，因此保罗写信警告教会要小心提防这些异端。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保罗要让他们知道他内心为了他们所感受到的挣扎，他对他们的热爱，他多么的想要亲自与他们见面认识他们。虽然没得和他们见面，但他关心他们，由于这些异端在教会里头像瘟疫一般的蔓延，他深深的表示关切之意。不知是什么缘故，谎言和异端往往很容易像老鹰一般的展翅高飞，而真理的传递却有如骑在龟的背上，进行的那么缓慢。异端经常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开来，人们似乎很轻易的便能接受异端，而对真理的跟随却是犹豫不决，相当的抗拒。保罗的时代是如此，当今也是如此。我们仔细看看那些在我们国家盛行的异端，他们照样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全球各地到处有人缠陷于其中不能自拔。这些异端的问题造成保罗内心极大的挣扎，极大的关切和负担。保罗为了那些他从来没有亲自见过面的人，他内心的期待和祷告是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在哥罗西地散播的异端之一就是洛斯底主义，这些人故意使用这个名称来表示他们虚有无实的高深知识。你通常可以由一个团体所取的名字来断定这是个什么样的团体。一个团体如果选用一些奇怪的名字，你就知道这个团体是有些怪异地方的存在。某些名字多少会提供一些暗示，让人知道这个团体的特征所在。罗斯底这个字是指知道的意思，罗斯底人喜欢假装他们对于神秘的事物具有比一般人更高的了解程度。倡导罗斯底主义者喜爱高谈奥秘的事，若想要明白这些奥秘，你得加入他们的小团体。他们总是一再不停地使用奥秘这个词句，保罗套用了他们的用语，他说他的心愿就是他们能真知道天父神以及基督的奥秘。这奥秘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过，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使他们的心因此得着安慰。第二，他们因爱心互相联络，当教会与耶稣基督的爱连在一起时，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接下来他愿他们可以丰丰富富的经历充足的信心。令人伤感的是，许多人因为缺乏真正救恩的保证，经常在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中挣扎不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不能确定我是否真的已经得救。每个礼拜天晚上，我都得走到讲台前再确认一次我得着的救恩。如果你要过这种日子，那是很辛苦的事。 能够有充足的信心是多么大的福气，这也是使徒约翰写他书信的目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也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当我们以十足的信心唱着蒙福的确据，耶稣属我，这是多么有福气的事啊！这充足的信心正是保罗希望他们能够经历到的。我怎样才能有这般充足的确信呢？唯有靠着信来到神面前，相信通过基督神要赐给我的恩惠和慈爱。如果我想靠着努力和工作使自己得以称义，我就永远无法有这种完全的确信。任何人与神的关系，如果是靠着守律法或是靠着好行为，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无法让他对神的救恩持有充足的信心。除非你真正的了解神的恩典以及我们在基督里所处的地位，你是无法享有这种充足的确信的。保罗的心愿是要他们有完全的信心，真正清楚知道这奥秘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努力使自己称义，那真正的奥秘在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所成就的功才是我荣耀的盼望。由于洛斯底人老是谈论高深的聪明智慧和知识，保罗接着就宣称说，所汲出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甚至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说，我人虽然不在，但我的心在你们那里。有很多人以这种方式参加教堂的聚会，人虽然不在，但心和灵与你们同在。弟兄，我的心与你们同在，那虽然是很不错，但如果整个教会都这个样子，我们这里便不会有半个人来，就可以关门大吉了，因为教会就没有理由存在了。但保罗说，我甚至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是，人们常常会转回到他们根基所在之处。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就应当遵循他的吩咐。大部分推行错误教义或异端的人不会去找那些还未信福音的人，他们会到教会里头去传播异端，很少倡导异端邪说的人会去找未信者。他们对罪人没抱太大的兴趣，他们的目标是圣徒，他们不会跑去海边传讲他们的主意。他们到教会里头去企图渗入破坏教会，他们会说，看，我接受到从神来的新启示，或者说，你们可听过这位神新设立的先知吗？他最近才刚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些新的看见和启示。这就是为何他们老是跑回到教会这个基本点的原因。因为那些在外传福音引领人来信耶稣基督的人，通常是被神福音的真理所激励而去做的。福音的宣教果效自然是要寻找失落的人，然而那些持异端邪说的人却并非如此。他们要做寄生虫，想利用教会来谋生，他们老是想要为教会带来新的启示。我们事工主要的对象其实不是失落的人，而是教会本身。我们所分享的真理是要给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所以保罗将他们带回到信仰的起点，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有些人宣称他们领受了神在这末世给他们的新启示，你们千万不要为他们所骗。其实我们不需要任何新真理的启示，我们需要的是去经历神已经给了我们的真理。在他的话语里头，神已经告诉我们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需要知道的 全都在圣经里面了。我们不需要任何新的启示，我们需要的是对神早已存在的真理有新的体验，新的经历。你们要留意，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来迷惑你们。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我们的生活是应当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再次回到你的根基所在之处，你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里，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是要信耶稣基督，使你的罪得到赦免，使你得着救赎的恩典。通过信，神已经称你为义，不要再想用你个人的好行为来改进你已经得着的义。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保罗在这里给予两方面的警告，小心那些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以致使你们偏离基督耶稣根基的人，还有那些照着人的传统用虚空的哲理来欺哄你们的。基督才是我们一切经历的中心，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所有，神所有的丰盛都居住在他里面了。罗斯底人否认的真理之一就是耶稣基督的神性，神道成肉身，以人的形体降临到世上。保罗在此就是要肯定这个真理，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求神帮助我们了解，在他里面你们已经得以完全，你们的义，你们的救恩已经齐全完备，你不需要再加添什么，在主里面你已经完全了。好几次我努力试图想要讨神的欢心，我答应神说我一定会变得更好更完善，我对神做了许多的承诺，主啊，我会用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来读经，我会增添我的义行，成为一个更善良的人，我保证这个星期内我一定会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有公义的人。我很努力地想靠自己的力量，靠许多的善行，让神能够接纳我，让自己能在神面前称义，那可是很辛苦的挣扎。我真希望那段日子有人能够教导我，在耶稣基督里头我已经完全了，我只要信任他，仰赖他，他已经使我得完全，我不需要再加添任何东西上去了。当你完全齐备的时候，你无法再添上任何东西，在耶稣基督里头你已经完全了。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元首在这里的用法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提到的权柄是相同的意思，所以这里的意思是说耶稣的权柄高于一切执政掌权的。我们以前解释过，执政掌权者指的是灵界里头的阶级。起初神创造了宇宙，接着他就创造了天使，数以百万计的天使，这些神所创造的天使有不同等级之分，有基路伯，有撒路佛，还有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种种不同等级的天使。在神所创造的众灵体当中，撒旦可算是居于最高阶级的天使。根据启示录的提示，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随着他一同反叛，因为神创造天使的时候给了他们自由意志，就好像他创造我们也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能够做自己的选择。那些选择跟随撒旦的天使可能也是来自不同的阶级，所以当我们谈到执政的、掌权的，可以指那些堕落的天使，也可以指那些顺服神的天使。不管哪一类，耶稣的权柄高过所有的天使。那些顺服神的天使 自然是受耶稣掌管，就连那些反叛的天使也仍然受他所掌管。请不要误解我所要说的，人们有时候很难领悟这个观念。总体来看，撒旦可以说是在行神的旨意，换句话说，他所行的其实本来就是神预定要他做的。神用他来测验我们对神的专注和委身是何种的情况。神当然是全知的，若没有撒旦的存在，我们就很难知道我们是否真正爱神。当神对我们说，我已经查验了你，目的不是要让神了解我们，而是要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因此神试炼查验我们，目的是为了有益于我们，让我们明确知道自己信心的立点在哪里。你对各种材料进行测试，就可以发现他们的长处和弱点在哪里。同样的，神测验我们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弱点何在。神使用撒旦来成就他在世上一些特定的计划。撒旦得扮演这种角色，让人为他觉得悲哀，但这是一定的事实。撒旦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好像现今有的人也选择去叛逆神，所以他其实一点不能埋怨神。好像犹大一样，他似乎也是被迫于相当不利的地位。圣经预言耶稣会把他朋友当中的一员出卖，耶稣对犹大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因为他生来就注定会出卖耶稣基督。同一个道理，虽然他的角色本来就在预定的计划当中，但是犹大本人意志上却是同意了这个计划。他自己选择要出卖主耶稣，这是一个令人很难理解的观念。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办法真正完全领悟，尽管是他自己决定选择要违背神，撒旦注定要成为神用来测验人类的工具。而即使在叛逆中，撒旦还是成就了神的目的，他依然臣服于神的掌管之下。神设定了极限和边界，规定撒旦只能在那范围之内活动。撒旦在神面前提到约伯的时候，他对神抱怨说，你在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我根本无法动他。你若将篱笆挪开，别维护着他，我攻击他，他就会咒诅你。一开始神用篱笆圈在约伯四周围保护他，即使后来神将篱笆拿开，他仍然设定了一些界限，准许撒旦只能在那范围之内活动，不得超出界限之外。所以撒旦仍然是屈服于神的主权之下，他仍然受限于其中。神规定他所能达到的极限，撒旦被准许在那范围内侵扰你，只能在极限之内，不得超出范围。神设定了范围，撒旦只能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如果我们以为撒旦是与神对等而对立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你丝毫不应该将撒旦拿来与神做比较，以为他们是相对立或甚至有类同之处。因为神是无穷无尽，永远存在，又是全能全知的，而撒旦则是受造之物。所以你若想找一个和撒旦相对等的，你就应该往那些忠诚于神、属于最高阶级的天使当中去寻找。譬如说天使长米迦勒或加百列，千万不要把撒旦看成是与神相对立的，因为这样你等于是添加给他许多的权柄和能力，而这些根本就从来就不属于他的。他受神限制，只能在某些特定的范围之内行动，他要做的事情只能在某种界限之下进行，因此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他居于所有的权势之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在这段经文，保罗的箭头从罗斯底论转到犹太教徒们，这些教徒们教导人，若想要称义，单单靠信基督还不够。信基督是好的，也是重要的， 你需要信他，但这还不够。你若想要得救的话，还得坚守律法。你必须受割礼，持守律法所规定的一切条文，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强调说，你们在他里面已经得到完全了。相信耶稣就足够了。你所受的割礼不是那种律法所要求属于肉体上的割礼，而是通过耶稣基督所受真正的割礼，因为你拒绝了过属肉体的生活。犹太人犯了一个很悲哀的错误，他们只重视属肉体的经历，而没有仰赖属灵的经历。因此他们虽然在肉体上受了割礼，却仍然过着随从肉体属情欲的生活。保罗说，这就使得肉体的仪式完全失去了效用。仪式象征着就是要切断属肉体的生活，不再随从肉体情欲而活。所以保罗说，如果外邦人弃绝了属肉体的生活，过着属灵的生活，虽然他们没有行实际肉体上的割礼，他们也算是已经受割礼了。因为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保罗在此又一次肯定了相同的道理。真正的割礼是我内心行了属灵的割礼。当我离开属肉体的生活，相信耶稣基督，并且靠着他给我的能力过属灵的生活，在神的眼里我就是受了割礼的。我已经被分别出来，要在神面前过圣洁属灵的生活，这才是神看为重要的。实行外在的礼节仪式有一个可能发生的悲剧，那就是人们常会以这些仪式来取代实际的意义。就拿洗礼这件事来说，今天不知有多少人错误地相信这个仪式本身可以让他们得救。保罗接下来就要指出，洗礼的仪式象征着向属肉体的老我而死，并使我得以进入复活的基督里面，让我靠着圣灵而活，这才是洗礼真正的含义。如果我在小时候受过低礼，或成年之后受了敬礼，但是仍然过着老我的生活，我还是追求那些属于老我生活的事物，那么这些外在的仪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如果我靠圣灵的能力过属灵的生活，在基督里头过着新的生活，也许我是在沙漠地带得到重生，那里没有足够的水给我受浸礼，但这一点也不消减我所得到的救恩，或丝毫影响到我在耶稣基督里过新的生活。因为这是通过圣灵做成的功，正如彼得所说，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重点不在乎仪式，而是我们的内心，我们向着神的良知，愿意靠着圣灵而活，靠着圣灵来行事。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将这两种含义类同的仪式联系在一起。对犹太人来说，割礼仪式象征着我要过属灵的生活，不过属肉体的生活。对基督徒而言，洗礼象征着同样的意义，属肉体的老我生活已经死去，从此我要过着属灵的新生活。老我已经被埋葬，现在开始我要顺服圣灵的引导过新的生活。两种仪式象征着同一个意义，对犹太人而言是割礼，对基督徒而言是洗礼。对两者来说，其中的真理都是一样的。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仪式，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以及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所做的改变。我们以前死在罪中，犹如那未受割礼的肉体，但如今基督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与他一同活着。以弗所书第二章有一段相关联的经文，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神赦免了你一切的过犯。因为你对耶稣基督的信，你过去所有的一切过犯都被涂抹掉了。因为信基督的结果，你的每一个过失，你所犯的每一样罪都被涂抹撤销了。不但如此，那些人企图加在哥罗西人身上的律法、各种律例、守安息日、关于食物的规条、哪一类的肉你可以吃，及犹太人各样的传统和饮食规定。保罗说，耶稣已经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对相信的人来说，基督是律法的总结。律法永远无法使你诚意，律法只能定你的罪，它与你是对立的。律法的目的是要定你的罪，如今耶稣已经涂抹了那些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的字句。我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不再受那些规条律法影响的意所操纵。我的意与我的行为完全无关，我的意来自于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当然我的信会产生行为的果效。如果我说我相信却没有相对称的行为表现，那么我只不过是空口夸那虚假的信罢了。真正的信必定有行为的果效随之而来，也就是说，我不需要靠我的行为作为使我得以站在神面前称义的根基。我不能说我一天祷告好几次，所以我因此得以称义。我常常读圣经，而你都不读，所以我比你更得称为义。不是这样的，不是因为我做了些什么事而得以称义。我之得以称义，乃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全心交托给他。所以神将耶稣基督的义归在我的份上，由于我相信了耶稣基督，又全心信靠他，我就想要了解他，我就想多查考圣经。就因为我相信他、爱他，我与他有交通，并且愿意保持这种持续相交的关系，保持彼此间亲密的交通。这么做并不能使我称义，那不过是由于我信耶稣得着称义所带出来的结果罢了。分清这中间的区别是很重要的事，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很容易将我们的意和我们的行为相连在一起，当别人在行为上的表现没有比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去论断人，我们会以为自己比别人要强一些，比别人更能称义。结果就是将自己放在论断的位置上，你看那些人就是不到家，那是一个危险的地带。我想神不要我们待在那里。但是当我通过信基督而得以称义的时候，我就没办法为这义来自夸了，我也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来夸口。你要是看到有人为他们所做的努力、所摆上的牺牲或是他们的好行为而自夸时，你就是看到我们现在提到典型的例子了。因为我信耶稣基督，神才称我为义。如此一来，除了夸口耶稣之外，我没有其他什么好夸口的。所以当你看到有人常常谈起耶稣是多么好、多么奇妙，他对我这么好，如此的祝福我，要是没有主，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完全了解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了。因为他不再老是谈他自己，他以主夸口，以主为他所做的一切而夸口。耶稣结束了律法条文对人的束缚和辖制，他们都被钉到耶稣的十字架上了。律法时代已经告一个终结，基督来以前律法是殉蒙的师父，基督来了之后律法便不再有效，律法的效率一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就已经结束了。对于那些相信他的人而言，基督便是律法的终结，没有人能靠守律法而称义，唯有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得以称义。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我们读过耶稣基督的权力， 居这些执政的掌权者之上。现在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将他们掳住，击败了他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他完全战胜撒旦的地方。撒旦经常遭受击败，他既不全知更非全能，他经常会掉到陷阱里头去，神只要将局势稍微扭转一下即可。就譬如约瑟的弟兄们图谋将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但是后来约瑟来见法老为他解梦，结果法老就让他做了埃及的总管。几年后他们的兄弟们下到埃及来买粮食，当他们终于发现这位总管正是他们所出卖的兄弟时，他们害怕到了极点，说这下糟了，这家伙肯定会要我们的命。但是约瑟说，不要害怕，我不会对你们施展报复的，我知道你们原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有他美好的旨意。神经常会将撒旦原本图谋要害人的计划转变，令他产生好的结果。神经常如此的扭转局势，你会以为撒旦这下总该心灰意冷了吧？撒旦老是以为他设计了万无一失邪恶的图谋，打算一步步照着计划实施，哪里知道神只要稍微扭转权衡，撒旦不但没得胜算，反而还跌个四脚朝天，鼻青眼肿。哈曼恨犹太人，决心要杀尽他们，他计谋找机会要将他们尽都除掉。哈曼对犹太人的愤恨有大部分的原因来自于莫迪改，因为莫迪改是个犹太人，对哈曼又持着极为不敬的态度。但是情势演变到后来，国王居然命令哈曼将莫迪改高举到一个尊荣崇高的地位。哈曼则遵照命令，让莫迪改穿上华服，使他骑上马车，然后哈曼就走在马车前头行遍全城，一边对民众宣称说，这就是国王所喜悦尊崇的人。我们看看神如何扭转局势，让老哈曼受到大亏损。哈曼建造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打算要让整个城的人都看见莫迪改被挂在上面。他原本盘算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而且准备了那个特别的高架子要留给莫迪改用，我要让他悬挂在五丈高的木架上，全城每个人都可以观赏得到。结果事情就如他所计划的一般发生了，只不过被挂在上头的不是莫迪改，而是老哈曼自己了。撒旦鼓动人群起来反对耶稣，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彻底的击败了撒旦。由于我们触犯了律法，必须面对死亡，律法一度掌控了我们。我们曾经服侍撒旦，服侍撒旦的结果就是死亡，所以撒旦也曾经一度掌控了我们。但是耶稣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赎了回来，他将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救了出来。他已经出高价把我们买了过来，在哪里呢？就在十字架上。他付了赎价，那赎价就是他代替我们而死。因此他战败了执政的和那掌权的，他在十字架上胜了他们。十字架是耶稣基督公开展示他已经得胜的标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都是律法之下的规条。犹太人不能吃某些种类的肉，那些可以吃的肉也得用特定的方法来预备。一年之中他们得遵守某些特别的圣日，有月数的安息日以及一般的安息日。保罗说，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规条对我与神的关系不再有任何的约束力。持守某种的饮食规条并不能增进我与神之间的关系，特定的饮食习惯一点也无法使我更成为义。你怎么可以吃猪肉，真恶心，我怎样也不会去碰那种东西，一副我似乎比你更为有益的样子。 今天你常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老是喜欢就饮食、节期或安息日等等的事件来论断我们。这些圣日、节期、安息日或者供奉之物，都是将要来到之事的影儿，他们不是实质，只不过是影儿罢了。他们预表着那将要临到的事，真正的实质是耶稣，那形体和实质是属于基督的。这些东西只是在做预表而已，安息日就是预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所享有的安息。耶稣是我们的安息日，他是我们的安息。因此不管我们是在礼拜天一星期的头一天聚集敬拜神，或者用星期六来敬拜他，都没有太大的分别，一点都不重要。安息日原本的用意是为了彰显神给他子民的安息，而那正是预表着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所得到真正的安息。因此所有这些在律法之下的规定，都只是用来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成的功。律法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因为通过学习律法，我们可以完全领会了解到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所献上的祭，所成就的一切。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有古卷作这等人窥察所没有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有人就说，你干嘛拿这些芝麻小事来劳烦神，他才没有兴趣听你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呢。你倒不如聪明一点，这附近住着一位圣徒，你还是明智一些，跟他祈祷，请他带你向神求告吧。这个圣徒可是个非常圣洁的人哦，神很爱他，神一定会听他的。向这位圣徒祷告吧，请他替你代求，你不应该自己扛着那堆问题来找神。你得知道你是个局外人，你应该找个圈内的人，让他为你代求才有功效。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或圣徒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些人拘泥于连他们自己都不曾见过的东西，他们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自高自大的虚荣心罢了。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金钱得以相助联络，就因使人大得长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直接从他那里得着力量及属灵的喂养，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不管是玛利亚或是任何一个圣徒，甚至任何一位天使也好，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做你的中保。神只有一位，中保也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靠着圣徒，你到不了父那里去。当然有人会进一步说，去跟玛利亚谈吧，让他和他的儿子说，请他儿子再和父说。我们需要清楚知道，如今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中保已经可以直接来到父面前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不需要再通过一道道的关卡，耶稣已经为我们打开大门，使你我能够直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之前。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身为儿女的特权就是我们随时能够来到父的跟前。现代人都非常的忙，你想要见一个人并不那么容易。许多时候你一进到办公室，桌上堆积了成堆的工作等着你去处理，你实在很难再拨出时间来见人。但有时你会看到小孩子跑来敲门，喊，嘴里喊着说爷爷，然后你就看到门立刻打开，忽然间你又有时间了。这些孩子们能够自由的出入，是因为有那么一层的关系存在。我们的神特别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是他的儿女，你随时可以到他面前来找他，他的门总是为你开着，你随时能够进来。因此你若觉得不敢来打搅神，那是虚伪的谦卑。不要让人误导了你，以为那等的谦卑会带给你什么好处，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能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洛斯底人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们觉得这样会使他们更为属灵。如果你真正想要变得很属灵，那你最好躲进一个长宽各八尺的小方块，把自己锁在里头，完全与外界隔绝，成天坐在里面读圣经，向神唱赞美诗歌，自己一个人住在那个小天地里面。那样的话，你不知会变得多么的圣洁又公义。或者你可以经常的进食，别吃这个，别吃那个，别碰这个，别碰那个的，用饮食来戒律克制身体，或许其中带有些许的智慧，能帮助你约束身体的欲望，帮助你谦虚下来。但事实上这么做并不真的荣耀神，充其量只不过是荣耀并且满足了你自己的肉体而已。换句话说，经过30天的禁食之后，我证明了我有能力征服、主宰自己身体的欲望，所以我对自己感到非常的满意。我做了这些努力，实际上是在荣耀自己，而不是在荣耀神。这其中也许带有一些智慧，能帮助你戒律克制身体，但这只不过满足了我们的肉体，并不真的荣耀神。因此，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已经不再受世上的繁琐杂事所束缚，也不需要再谨守律法上的规条，不准摸这个，不可拿那个，不许吃什么来着。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你现在已经活在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属灵的生活当中了。你要追求的应当是那些属于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了。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的生活会反映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所信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讲的绝非是教人们去过着属肉体的生活，他并不是在说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无所谓，他要说的是这些都不是能够帮助你称义的东西。你不要再受律法捆绑，与神维持着一种负面的关系。你应该寻求那些属灵的事物，竭力追求那些属天的东西，过着和神有正面积极关系的生活才对。你应当全心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在地上的事，因为你其实已经向这些事死了。这些才是保罗教导的要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因此向着肉体情欲以及属肉体的事和属肉体的生活，我已经是死了。我不应当再顺从肉体的情欲而活，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那是我的所在，活在基督里面，活在神里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正是重点所在，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敢这么说吗？如同保罗所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真是喜爱这一句强而有力的宣称。耶稣还会再来，正如他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看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够宣称基督是我的生命， 我原有的生命已经完全和主连接，以基督为中心，他现在已经成为我的生命了。基督是我的生命，我深深的喜爱这节经文。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人的信中也谈到这些类似的问题，因着世人这些淫乱的事，神的愤怒将要降临到世界，因而我们不应该还在这些事上有所过失。保罗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保罗写给迦勒泰人的书信里头列举出那些属肉体的事，他说，嫉妒、醉酒、欢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罗马书第一章，保罗提到，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他就列举出与这经文极为相似一连串的清单，他说，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所以千万别上当，不要让人欺骗了你，你不可能一边过着属肉体的生活，而又想要能够继续承受神的国度。我既然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生命的主人，这事实背后重要的意义就是，我决心弃绝那再过那属肉体情欲的生活。我已经向肉体而死，为的是我能够在基督里面向神而活，过着受圣灵引导的生活。如果我仍旧过着属肉体情欲的生活，我不但是否定了洗礼这个仪式所代表的意义，就连我嘴里所承认所说的一切都连带弃绝了。约翰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如果人说我连接在基督里头，那么他所做所行的就要像基督一样。换句话说，你光是嘴巴里说还不算数，你怎么行出来才是真的？你是否顺着圣灵而行呢？你是否已经与世上隐藏着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完全断绝了关系呢？你将属肉体情欲的行为置于死地了吗？别让人欺骗了你，如果你仍然顺着肉体情欲而活，你便不是神国度的继承人。不论你嘴里怎么说，态度表现得怎么坚定，这个属灵的国度是属于那些顺着圣灵而活、受圣灵引导而行的人的。那些顺着情欲行此等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将这些属情欲的事情一一的列举出来，他说，你们要小心，神的愤怒将因这些事而临到世上。千万不要错误的以为神的恩典会包含容忍这等的行为。以色列的子民就是犯了这种很悲哀的错误想法，他们以为自己身为神的选民，随着四周围异邦国家的百姓过同样的生活是无所谓的。错了，你不应当那么做，你得活得像神的子民才是。所以要致使那些属肉体情欲的事，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以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因此我们应当像约翰所说的，行事为人要有如耶稣基督一般，他是我们的榜样。神的灵就是要改造我们的生命，渐渐有耶稣的形象出来，所以我们应当脱去旧人，穿上了新人，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 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再也没有区别，不论是宗教背景、种族来源等等，基督是一切所有，他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心里面，不再有贫富之分，也没有什么特等阶层的存在，我们在基督里头都已经成为一体了。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也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却要存感谢的心。我们蒙召要心存感谢，我们蒙召得以享受神的平安。第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或作当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以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你们做妻子的，单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曾经提过，神给了婚姻两个很简单的法则，一则是给做妻子的，一则是给做丈夫的。我们如果好好的遵循这些法则，就能够享受快乐美满的婚姻生活，维持着良好快乐的婚姻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些法则，就会自食恶果，为婚姻带来痛苦和不幸。给做妻子的法则是，你们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给做丈夫的是，应当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丈夫应当像基督爱教会一般的来爱他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他的丈夫，这两种关系是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神了解女人最大的需要，是他知道有人爱着他，有人深深的爱着他。当他知道他被丈夫深深的爱着的时候，他心里就有很大的安全感。当她感到安全的时候，她的丈夫做其他什么事情就都无所谓了。那时候要顺服她丈夫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因为她知道丈夫爱她超过一切之上，她就会对丈夫说，你怎么说都行，我听你的就是了。神也了解男人最大的需要是他拥有做男子和大丈夫的气魄，他必须感觉到他有主权控制事情发展的能力。你要是对这点提出质疑，那你等于在自找麻烦了。为了要扮演这种角色，做丈夫的就得想尽办法来对他的妻子表达爱意。哎，我这个好太太，今天我得找找看能替他做些什么事，他是这么的甜美，又这么信任我的判断力，相信我的智慧，我这做些什么来表达我内心的感激之情，我满心对他的爱意呢？因此当妻子顺服的时候，丈夫便容易表达出他对妻子的爱。当他抗逆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做丈夫的就只好想尽办法要来展示他那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我才不需要你，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可以处理一切，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我可以任意而为，所以做丈夫的就变得很冷淡。他一冷淡，做妻子就越发没有安全感，他就越发喜欢对丈夫挑衅，这个混蛋，我想他已经不再爱我了，亏他想得出那个笨主意，我们大概要血本无归，然后他一定就拍拍屁股跑掉了。我知道他一定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想他大概已经不爱我了。所以做妻子就开始对丈夫事事质疑，你有把握吗？你确实知道你在做些什么吗？ 这位男子汉大丈夫就说，我当然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不用管我。他的态度就变得更加冷淡起来。就是这么两个简单的法则，做妻子的顺服你的丈夫，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那样的话，你们就可以维持一个快乐美满的关系，因为做妻子感觉到丈夫对她的爱，心中有了很大的安全感。她笃定地知道他是我的人，做丈夫觉得自己很有男子气概，她心中知道那是我的小女人，她信任我能够有一番作为。这是多么美好的关系，有如天上人间，而且是这么容易就能达到，不是吗？你或许会说，我丈夫要是真知道他在做什么，那就会很简单了。他应当说，如果他爱我像基督爱教会一般，那就简单了。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也说过，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服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都承认神是我们生命中的最高权威，保罗这个教导是基于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这些父母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以他们儿女的灵命成长为优先考虑。如果父母亲并不是基督徒，而且还要求子女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欢的事情，那时候我们只得选择顺服神而非顺服人了。但是如果你来自一个基督教家庭，你的父母都非常的爱神，那么做儿女的凡事都应当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原文中其实并没有愤怒这个字，你可以留意到它是用斜体字写的。原文只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我们若以不合情理的指令来要求儿女，就很容易使他们失去志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都会想尽办法不让我们的儿女重蹈覆辙。我们要他们比我们更为出色，我们不许他们在学校胡乱混一个平平的成绩就好。我们要求他们得考个100分，有时候我们会犯大错误，用不合理的要求来强逼儿女，结果害得儿女心灰意冷，失去了志气。我们要很小心，千万不要对儿女无理强求，夺走他们的本性，害他们垂头丧志了。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失了志气。我曾经目睹过一些事情，觉得那是很残酷不应该的事。我常常看到有些做父亲的喜欢逗他们的小娃娃，一直到孩子气得大叫起来，过来，你要这块糖吗？在这儿。又跑到那边了。他们不断地逗小孩，一下子把糖挪到这边，一下子又挪到那边去，一直等到小孩子生气大声尖叫，然后再把糖果给了小孩。千万别这么做，别惹你儿女的气，那是不明智的，那样做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要是能够请到这种员工就太好了，他们做事有如是在为主而做，他们做事的时候全神贯注，而且打从心里高高兴兴，精神异彩的在做。他们不会只光是要讨人的喜欢，看到老板来了就赶紧专腔做事，一副很忙碌的样子，他们做事是为主而尽心尽力的在做。以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你或许得找个办公室或在工厂里头，甚至其他种种的工作来借以谋生，这些工作使你能够赚取生活所需，但事实上你的生命是维系在耶稣基督里头。你是他的仆人，你蒙召来侍奉他，虽然你靠着工作来维生，但是当你在工作时，如果以服侍主的态度全心来做，你会发现四周围会有许多的机会让你能够为主做见证。人们会问，你是怎么搞的？今天才星期一， 你居然这么快乐，还在那里吹口哨，我头痛的一个都要变两个大了，你哪里来的那么好的心情？如果有人这么问我，我可能就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他，你既然顶了这个工作，就好好的做吧。你在工作岗位上积极进取，努力做事，猜猜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你周围就会出现许多让你做见证的机会。为主好好的工作，你是主的仆人，他在看着你。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们曾经提过，祷告可以分好几个部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赞美、敬拜和感恩，另一个次要的部分就是对神诚请恳求。保罗说请为我们祷告，他到每一个教会都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我相信每个传道人都需要人们的代祷，请你们也为我们祷告。保罗希望他们在祷告中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不要浪费光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好好利用神给你的每一个机会，好好的爱惜时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们言语要带着和气，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口舌。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推基古将这书信送到哥罗西的教会去，那时保罗正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他在同一时间也写了另一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推基古便将这封书信带给了哥罗西的教会，保罗同时还写了一封给老底家的教会，他要他们将这些书信彼此交换着来看。保罗叫他们先在教会宣读这一封信，然后再交换那封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也拿来宣读给全会众听。推基古就是负责将保罗的书信传递交给亚细亚的各个教会的人。我们注意一下保罗怎么形容他，他是保罗所亲爱的弟兄，是个忠心的执事，他与保罗一同做主的仆人，多好的评价！他是保罗亲爱的弟兄，是忠心的执事，与保罗一同做主的仆人，做主的事工。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这个阿尼西姆原是个奴隶，他从腓利门的家中逃出来，到了罗马遇到保罗，在那里接受了耶稣基督。腓利门这封书信可能就是为了阿尼西姆所写的。保罗叫阿尼西姆随身带着那封书信回去给腓利门，信中保罗请求腓利门赦免阿尼西姆，并且给他自由，使他不再做奴隶。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巴拉巴是保罗第一次传道行程的同伴，保罗信主以后回到大树待了好几年的时间。当时安提阿教会需要有了解希腊文化的人一起来侍奉那些外邦人，巴拉巴就跑到大树去找保罗，邀请他过来一同参与事工。 后来巴拉巴又和保罗一起出发，踏上第一次的传道行程。马可在这一次的旅程中与他们同行。然而不久之后，由于心里胆怯，他就转头自己跑回家去了。在第二次的传道行程，巴拉巴又想带着马可他的外甥，就是他姐姐的儿子，一同上路，但是保罗不肯，由于他们之间的争执太大，各不肯退让，以至于后来巴拉巴自己带着马可上了路，而保罗则带着希拉往另一个方向出发。第二次宣道行程中，这个保罗不愿意让他一同上路的马可，现在却和保罗一起待在罗马，而且还与保罗一同向教会问安。保罗说，如果他到了你们当中，你们要接纳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耶稣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称他为拿撒勒人耶稣，以便和其他有同样名字的人区分出来。耶稣这个名字和希伯来文的约书亚是同一个意思，耶稣是希腊文，约书亚是希伯来文。此处圣经又提到另一个耶稣，又称为尤士多。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以巴弗，以巴弗是哥罗西教会的执事，他到保罗那里告诉保罗有关哥罗西教会的情况，所以保罗说以巴弗是你们那里的人。主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我很喜欢这一段的记载，以巴弗来到罗马找保罗，但是他仍然经常为哥罗西教会的人祷告，在祷告中竭力为你们效劳，或者说竭力效劳。圣经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就是以巴弗，哥罗西教会的执事，他虽然和你们相离甚远，却经常竭力地为你们祷告，他为你们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当你离开了一间教会不久，却听到整个教会变得支离破碎，那实在会令人丧志不已。如果你一离开一间教会，几年之后听到那里的弟兄姊妹都能行在真理当中，他们都非常密切的与主同行，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会比这个更令你感到欢喜快乐的。这里以巴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希望他们能在神的旨意当中一切所行得以完全，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说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路加这位亲爱的老医生，在保罗的宣道路程当中经常是保罗忠实的伴侣，他也是路加福音以及使徒行传的作者。迪马在这里与保罗一同问候教会，但是后来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中提到迪马，说他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多过于爱神的事工，就离开了我。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林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练了这些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练，你们也要练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今晚你们便是雅基布，我要对你们说，你们务必要谨慎，不论从主那里领受了什么样的职分，你们要尽全力完成它，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关切的事。不论神呼召交托给我们什么职分，我都应该尽力来完成，正如耶稣所说的，我得做那差我来者的旨意。所以你从神那里领受了什么样的职分，务必要谨慎去完成。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我们这就结束了哥罗西书信，下星期我们要开始研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第二章，我们会如此不断地继续查读，不用多久的时间，我们又要再一次读完整本的圣经。然后我们就回头，又从创世纪开始，我想我大概没有办法再全部读完整本圣经一次了。主允许我们读多少，我们就进展多少。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我最近的速度变缓慢了？18年前，我们用2年的时间第一次完成了整本圣经。那时候我还年轻力壮，现在我可是减慢下来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谢谢你将这教导的话语、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主，愿这真理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我们行走在你真理的明光当中，让我们懂得在这邪恶的时代好好的爱惜光阴。主，帮助我们抓住每一刻的机会来服侍你，更加的认识你。主，我们为你所赐的话语感谢你，也为了能够有这机会聚集一起来学习圣经，我们要深深的感谢你。愿圣灵帮助我们心灵得以在你的真理当中更为丰盛。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愿神祝福你们，赐给你们美好的一周，并保守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头，使你们靠着他在一切事上更为充足。奉耶稣的名，阿们。